弟兄姐妹们，饶恕这个功课说的容易，做的难。你可以要别人来饶恕你，可是你要饶恕别人是很不容易的。那这次我们讲饶恕，你把你的手伸出来，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所以当你需要饶恕一个人，那个人真的是气得不得了对他，你要看你的手，好吗？你把你的手弄出来，正面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ending。 所以今天要讲 ending。 下个礼拜我们要看反面的，反面的是什么呢？就是 let go， 放掉。你不 let go， 你就抓得紧紧的。当你抓得紧紧的时候，你连神的恩典都看不到，你只是抓着，对不对？你有没有试过抓东西过？你试试看，你抓着，你紧张的不得了，紧的不得了，整个身体都绷了，然后你觉得饶恕不可能的，所以你抓得紧紧的。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正面的，是耶稣的饶恕，好吗？那记得哦，下次要是什么人得罪你的时候，你要记得用手拿出来。正面的是恩典，反面的是 let go， 放掉。OK， 下礼拜我们来讲如何来放掉。好，我们今天要看的，刚刚已经读了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啊，这也是彼得的功课，门徒的功课。要是你看十八章的从前面的第一节，他们在争论哦，争论谁是最大的，意思就是说门徒中间都有一些争执，有一些不肯饶恕的地方。好，我们还没有看以前，我们先做个祷告好吗？低头。父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把你的独生儿子降世为人赐给我们，我们真的好多的功课要学习，请神带领我们，让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来，求圣灵跟我们说话。今天不是牧师在讲，今天是圣灵你在教导我们，因为这是你的话语。主耶稣，当初你不是教导我们要祷告吗？在主导文里面就有一句话，我们要饶恕别人，主就会饶恕我们。所以饶恕是一个很难的功课，不然的话耶稣不会教导我们的，就是很难。因为我们都有血气，我们都有自我，我们都有觉得他得罪了我，所以我们都每一个人都不完全。我们每一次做什么事情或者出了什么事情，我们都想到的是我，我这个字是很难对付的。主啊，我就求神你让我们学习，把我们这个礼拜的繁忙，把我们这个礼拜的痛苦，把我们的负担，把我们的重担都放下来。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十字架下面，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的能够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求神你帮助我们，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软弱，可是神你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们就求神你帮助我们，也赦免我们的罪情过犯。很多时候我们得罪了人，得罪了神，我们都不知道，求神你饶恕我们。感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饶恕的功课。这段经文我们分一半，下半呢你们回家可以再读，然后我们下次再讲那个下半的那个功课要学习的。今天是饶恕是靠着恩典。什么叫饶恕呢？要是你查字典的话，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叫饶恕啦，就是说你有愤怒，你有生气，然后你觉得人家对不起你了，所以呢你觉得你应该这样的做。可是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饶恕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 synonym 就是同义词，里面讲 pardon， 那个 pardon 就是圣经讲的一种饶恕。然后他讲excuse exonerate absolve， 就是说耶稣讲的就是这些饶恕，而不是是不是字典上面的饶恕。有一个人，我知道你们也知道，他叫做这个很有名的一个人哈，他叫做 Bruce Wilkinson。我不知道你们读过亚比斯祷告没有？那本小册子很有名的哦，在几年以前是 New York Best Seller， OK， the Prayer of Jabez。就是亚比斯的祷告，很有名的哈。好像我记得我送给每个人一小本册子哈。但是 你想要，我可能还可以找到哈。那这个人呢 ，Bruce Wilkinson 呢，他是一个基督徒，当然他是很爱主的一个人，所以他就写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叫《Freedom Factor》。Finding peace by forgiving others， 你到 Amazon 去查哈，它有卖的，十几块钱一本。Kindle book 好像九块多钱，所以呢，很 short 很短的。可是它上面有这个 chart， 所以这个 chart 也是从另外一个网站找到，是它可以让我发给大家的。他就讲这个饶恕呢，其实哈，不肯饶恕是你伤害你自己哦。那我们下个礼拜天就讲 let go 哈。所以要是怎么伤害自己呢？譬如说，他就讲有好几个 stage 哈，他这个 stage one， 你先不肯饶恕，就是不肯饶恕他。哎呀，他得罪我了，而且他不只是一次，好几次哈。那比如说七次可以吗？啊，那他得罪你很多次了。那所以你不肯饶恕呢，你开始 stage two 呢，你就开始发怒了。生气，你是看了就生气，他讲话你就生气 ，OK？ 然后呢，你就开始有苦读啊，你就开始在你的心里面，就你的那个心里面的不饶恕那个皮呀、啊，越来越厚了。然后呢，你就开始愤恨，你的 resentment， 然后你就仇恨敌意，然后就要开始报仇。所以这个 stage 啊，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不饶恕的psychological stage， 就是你会经过这些的。那我们要记得哈，这是完全对我们没有好处的，反而是伤害我们的。那你要真正的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基督徒呢，你必须要有这几样哈，就是你看看你有没有这几样。要是你没有这几样的话，也许你的心里面有苦毒，有怨恨，你自己都不知道。也许那个人得罪你的是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的事情，可是呢，你还是要需要来饶恕他。第一个就是，当你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有健康的胃口。Okay， 你没有健康的胃口，你吃不下饭，你心里有事情 alright， 你就有一些就刚我们讲的恼恨啊、苦毒啊在里头。然后你睡得也是睡得好，因为你会放掉 OK。 睡眠，我知道我在我们中有些人有睡眠的问题，很多睡眠的问题是什么呢？不只是这种心理那个我们讲的这个physiological 的问题，还有呢，你的思想太多了。那思想太多了，就是你放不下很多东西。那你习惯了很多的思想，把你的 burden， 所以很多时候你就睡不好觉。那我自己作为牧师，有的时候我知道很多人痛苦啊，有时候来找我辅导啊，有的时候我就辅导一天下午。完了以后我就跪下来，我完全跪下来趴在那里，我说神啊，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哦，跟我没有关系哦，我只是做你的代口言，然后我只是为了你来做这些，所以他们的问题都交给你哦。我现在是这样祷告，有的时候还是有点担心，所以有的时候哈、啊，一大早五点就起来了，那起来做什么呢？好啊，我说神，你让我起来跪下来再祷告。所以我发现到这个祷告实在是很重要的。那要是我们睡得不好的话呢，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信仰，是不是还缺少一些自由？然后我们的脸上会有笑容满面的啊。要是你愁眉苦脸的，一天到晚看你忧愁，你知道你的笑脸忧愁就是你的心的代表，你心里发出来的，对不对？你心里怎么发出来，你的脸上就会看得到的。所以要是你经常带着一个很愁苦的里面的话，你心里面一定有一些东西要清干净的哈。那很多时候这个清不干净的东西就是仇恨，就是 unforgiveness， 就是不肯饶恕。然后呢，你说话呢就代表因为圣经说你心里是讲什么口就会说出来，对不对？那所以呢，要是你说的话是不造就人的 OK， 你说的话都是那种气愤说的，然后很冲的那样的说的话，你要注意哦，你的心里面还是有些苦毒。所以真正自由的人，我们都知道他真的是在外表也是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很自由的。 然后他很喜欢生活，他有生活乐趣。我辅导了这么多年，发现到了很多沮丧的人，不想活的人，甚至有的人试过自杀的这些人，你知道吗？他对生命一点都没有乐趣，他什么都不满意。然后呢，他当然对人不满意，不要说，他对自己也不满意，所以最后就寻死。那这样的人呢，就是不是有自由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要寻求真正的自由基督徒，我们就会有这些让我们能够看到的生活的喜乐。所以彼得就在这个二十一节，彼得就问了：我要饶恕他几次呢？那这很有意思哈，因为彼得是一个大头，对不对？他是一个门徒的 leader， 所以呢，你想想看，彼得所经过的一定很多。因为你做 leader， 尤其在我们中间做 leader 的你呢，你做 leader， 你在前面站在讲台面前或者站在大家面前的时候，你的软弱大家都可以看出来 ，alright？ 然后不但如此，攻击你的人就比较多。这个不是很站在大家面前的默默做事情，人家会攻击他的。那要是他有一些很多的好朋友，他也是很热闹的一个人，很出名的一个人，或者他那个圈子比较大的这些人，攻击他的人就比较多。我相信彼得一定是被攻击的一个人，因为他是门徒的头，所以他就问耶稣啦：我应该饶恕几次呢？那为什么他说我七次应该够了吗？那七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我们都知道七是个整数啊，就是everything， OK， everything。 所以我饶恕他七次，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已经 everything 了，我的全部饶恕他了，够不够啊？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还是蛮有意思的啊。耶稣说什么？不够，七次不够，要多少次呢？要七十个七次， right？ 那为什么耶稣说七十个七次呢？有的人说哦，七十个七次你算就会忘掉了，其实不是。你不饶恕人，这种的态度，这种的心态，你不会忘掉，不会忘掉。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七十个七次呢？你想想看啊，七十个七次，你一年饶恕一个人，你多少年啊 ？We have your lifetime， 对不对？那意思就是说，耶稣就是说，你到死为止，你都要学习饶恕。OK。那我今天我五月份要七十岁了，那我可能还活二十岁了不起了，对不对？那二十个人到四百九十个人啊，那意思就是说你从 baby 开始你就要饶恕，你的 lifetime， 你生下来你就要学习饶恕这个功课。哇哦，耶稣的意思不是说你忘掉就好了 ，no， 你不可能忘掉他的，这种罪是不可能忘掉。以前我在那个佛堂那个佛光会，我去看了一个他们开店典礼的时候，他们就请我回去，我是个牧师嘛，所以我就去了观礼啊。我觉得他们也是信仰嘛，也是灵界方面，所以我就去观察一下的。后来那个尼姑在前面讲了一篇道，然后他就后来下来，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我是个牧师哈，我说我也经常碰到一些人啊。可恨的哈，就是他们回报我等等的。我说耶稣说哈，要饶恕，所以我就到耶稣面前，我就躲了耶稣的爱里，我就慢慢的学习饶恕他。我说那你怎么饶恕一个人呢？我说你是尼姑吗？你是有带头的，这个佛光会是你带头的，从哈仙他也是那个加入过来的，所以他已经做了很长的 leader。所以我问他，我说那要是有个人得罪你，真正的得罪你，回报你等等的，你怎么饶恕？他说简单嘛，他就把珠子拿出来，他手上戴了一个珠子嘛。他说我要念经，念念念念念念，最后忘掉了，或者把它后面去了。我说不可能忘掉，我说我说我学到的这个饶恕的是一个 psychological 的 factor， 这不只是你的身体方面的触动会影响到你身体，还会影响到灵魂。我说你的灵魂怎么会忘掉？他说放到后面嘛。我说那会不会有一天再回来？他说会回来的。那我说你回来再怎么办？我说再念嘛，再念。所以就是这样子下去了。我一听我觉得不太讲道理嘛，我觉得这不行。后来我就看了耶稣所说的是真正的，耶稣说我们要饶恕到七十个七次，就是哇 lifetime， alright。 那这个怎么样的饶恕 lifetime 呢？等一下我们来看一看啊。
那这里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啊，他就说有一个王啊，他要算账了 ，OK， 他要跟仆人算账，就是 settle accounts 啊。你知道吗？要是你欠债很不好受的，对不对？要是你欠你的 mortgage， 每个月都要还那个债。要是你不还的话呢，那个到时候 creditor 会来找你啊。然后在美国呢，要是你欠债太多了 ，credit card 欠债太多，你不还你的 mortgage 也不还，你借车子钱也不还，你知道 what happened？ 你的 credit 咻下来，你的 credit 一下来了以后呢，你下次再借钱，你没有信用了，人家不借给你了。OK， 过去有一个美国人是这样子，他欠了好多债，他的 credit card 一大堆。后来呢，他就问我，我跟我先生是做这个经济那个 budgeting 的时候，那他就说他欠太多了，他不能 borrow money 他们想要一栋房子。后来我们就教他怎么样把这个 credit centralize 以后，慢慢的还清，就不会这边债那边债，因为你债太多了，你主人太多了，他要你的账。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他追的，所以我们就叫他把他 centralize 以后，这只有一个站，所以只有一个 creditor， 只有一个人追他，然后呢，慢慢来还清。在美国，你只要还5块钱一个月 ，OK 的 ，OK。所以呢，这里呢，这个国王呢就要开始找这个账，还要算了。结果呢，他找他的 list 里面有好多国人，就听说突然找了一个好一个人，他欠这个王多少呢？这就讲1万个 talents， OK？ 那这个1万个 talents， 像我们今天就算是375吨银，那今天的银很值钱哈，比以前的银还更值钱，所以呢，375吨就等于是几千万的美金哦，不是小数目。是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数目，所以呢，他真的欠了这么多，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欠那么多债哈。他还有子女，还有妻子，所以那个国王就说要把他全部卖掉，因为这个主人他有这个权利嘛。那你欠我这么多债，那 creditor 也有权，他当时帮银行 whatever 要债，他可以拿到 interest，OK，okay？ 所以他有这个权利，你欠谁债？你欠谁债？你的房子欠谁债？你的 lease 就你的那 title 就是不在你的手中。你要是买个车子，你欠了债，那个 title 也不在你的手中。所以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欠债的时候，你不是主人 ，OK？ 你不是主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就欠了那么多债，几千万的美金。所以呢，这个主人就有这个权利让他还债。然后怎么还呢？这里圣经上告诉我，他什么都没有 ，OK？ 他没有东西可以还，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或者用他的全家。主人就把他全部卖掉，然后呢，他就说这个全部做奴隶了，卖给别人了。其实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仆人呢，就突然间就跪下来了，对不对？我们刚刚是看到他突然间谦卑的跪下来了，他求什么呢？求饶恕啊！然后他说：“对不起，我欠你那么多可不可以我慢慢的还清请你饶恕我 ，OK？” 弟兄姐妹们，要是有一个人他。诽谤你，或者是得罪了你或者是他真的害了你，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先为他祷告，对不对？然后希望他能够来到你面前求饶恕。那这是一般的人是这样子要这样子做的。我记得我早期的时代的时候，我在 RCC 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带姊妹查经，因为我已经放弃了我的PA工作，后来我就开始带一群姐妹们，我带她们查经。就有一天呢，这个姐妹群里面有一个姊妹看我就不理我然后呢对我有一点敌意吧，那我很敏感我就觉得什么事情我得罪了他所以我就不晓得我怎么样做。后来按照圣经的原则祷告过了以后我就approach 他因为圣经原则是你要 approach 他，我就去 approach 他，我就说姐妹其实是我带他信主的当初他来了教会的时候，我还带他领了他到
耶稣的面前，他是信主的，所以我觉得他要是对我敌意的话，我是不是因为我这个人也是很糊涂，有的时候我很大意啊，我就是比较粗心的。Rob 经常说我是个傻大姐，所以呢，那时候我就问他说，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啊？我求你饶恕我，我就开口就这样说了，我说你可以饶恕我啊，要是我在什么地方得罪你的话，我希望你让我知道，我求你饶恕，因为我这个人真的是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得罪你了。后来他就说有人跟我说这些那些关于你的事情，这些其实是谣言哈，那不是真理，不是 truth， 是谣言。后来我也发现了，也许我带这个姐妹查经的时候，也许有一个女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她可能有点嫉妒我吧，所以她就放了一些谣言，告诉这个姊妹说我什么地方不好的。后来我就跟她说，不管她是真还是假，我先向你道歉。我就向他道歉。后来道歉完了以后他就松开了，然后我们就拥抱一下子。然后今天他是我姊妹里面的一个好朋友， OK， 然后以后什么人讲我坏话的他都敌的面前站在面前。所以我觉得这个饶恕是很重要的哈。所以要是你觉得有人得罪了你，为他祷告，也希望他能够有一天来到你面前能够求饶恕。那我们也知道这一段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主人嘛，那个主人就动了慈心啊，把他释放了，不但是给他释放了，还免去了他的1000万美金的债。那你说这个主人好不好？这个主人宽大的，这个主人是一个好的一个主人啊。他为什么会免去这个人的债呢？因为这个人跪在他面前求饶恕， OK， 他就跪在那里了。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就是代表着这个主人的慈悲啊，这个主人的宽大的心。那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神是一个很宽大很慈悲的一个神。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罪，像大卫是犯了奸淫，犯了杀人的罪，来到神面前忏悔，大卫是跪下来哭泣的忏悔。你看他的诗篇150篇就是他的忏悔，他犯罪了以后的忏悔。我们就可以知道了，我们的神是慈悲的，只要我们来到他面前很诚恳的愿意求神来饶恕我们，他是的确的饶恕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对神的恩典怎么看法。我们刚刚说这个饶恕有两面，正面的是完全神的恩典。那恩典是什么呢？恩典是白白来的，你不要花钱的，白白给的。那我们的耶稣是白白来到世界上。我们耶稣来的时候，他不是说哦你是好人我为你死，不是的，他是为众人所有的罪人死，连旁边挂了一个强盗他都是为他死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完全恩典的神，只要我们来到他面前能够忏悔，好好的忏悔，他是信实的，他绝对会饶恕我们的罪情过犯。那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就讲过，我们是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我们的主耶稣的恩典是丰丰富富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再一个人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了，只有主耶稣。所以我们是靠着他，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第一，我们来到神面前跪下来，我们求他饶恕我们，饶恕我们以后是靠着恩典的。下次还有另外一半哈，我们先讲恩典。那我们的主耶稣比这个财主还更好，就是因为他明白我们，他看的不是外表，这个主人可能是看了外表，看了这个仆人那么的虔诚的，好我就饶恕你的。我们主耶不是啊，我们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他知道你做的是对的还是假的，心里怎么想他完全明白的。所以我们的主是超过这个，他晓得我们是靠着恩典过生活的。这里面就讲了一个故事，我不知道这是个真的还是是个故事哈，我觉得蛮好的一个故事。就讲有两个兄弟，
美国人。这两个兄弟呢，他们是感情很好的，所以他们从小就像我的大孙子 Joshua 跟我二孙子 Caleb 也感情很好的，所以从小他们就说他们想要做 business， 做这个 farming 的 business。 在美国你做 farming 很好啊、哦、尤其现在大家都想吃 organic food， 所以他们就想做这个 organic farming， 所以他们就花了资本，就买了个拖拉机，然后呢他们就弟兄两个弟兄呢 side by side， 这边有300个 acre， 那边可能有290个 acre， 哥哥买了300个 acre， 弟弟买了290个 acre， 这样子，所以蛮大的农场的。所以两个人本来都很好，感情也很好，然后互相的扶助，然后呢儿女也是满堂的，都大家相处得很好。结果有一天呢，这个弟弟呢就说，哥哥啊，我们这疆界不是很清楚哦，那可不可以我们再找一个 surveyor 来看看我们的疆界，因为将来我们要传给我们的儿女哈。我们两个虽然感情很好，可是我们的儿女将来要继承的话，他们需要知道的 border 的疆界在哪里，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 surveyor 搞了这个疆界。结果呢 surveyor 来了以后呢，就发现到其实这个弟弟的 acre 比这个哥哥的还多， OK， 所以呢 itself 就290多，他哥哥有300，其实他是300多了，反而哥哥只有200多了。这个哥哥就有一点心里不太舒服，不太舒服，他就跟他弟弟讲了，就说我们本来不是买的时候不是我有300，你有295个 acre 吗？怎么现在就突然间换了？这个弟弟一听了这个哥哥的话呢，弟弟就有点不高兴了，他就说，那这样子好了嘛，你拿300个 acre， 我还是拿295个 acre， 可是呢，这个水源头在我这边，因为他们需要种东西都需要水嘛，都有那个 irrigation， 可是 irrigation 就像我一个池塘，一个大池塘，那个水要从这池塘，所以这个池塘的水是在地里那边。后来这哥哥很高兴啊，两个就吵起来了。吵起来以后，这个弟弟就觉得这个哥太过分了， OK， 我都让步了，所以呢这个弟弟不肯饶恕他的哥哥，哥哥也不肯饶恕他的弟弟。结果后来那个弟弟呢就决定呢，就把这个水源堵住，源头在这里吗？本来是流的 irrigation 吗？就在正好流出的 irrigation 也是在弟弟的 property 上面，他就搞了一个坝堵住了。堵住了他这个哥哥就没有水啦，那没有水了以后呢怎么样呢？他就农场也不好啦，经济也不好啦，然后到时候哥哥更恨这个弟弟，就两个人变成仇人，就是冤仇了变成。有一天有一个木匠来了他们的门口，他就跟弟弟说了，他说我听说你要我来帮忙。那个弟弟说对，他说你可不可以再给我搞一个更好的一个坝，因为我这个坝可能还在漏水，我不要这个水跑到我哥哥那边去，所以呢你呢就帮我盖一个高高大大的一个坝，然后呢这个水就会到我哥哥那边去。这个木匠看了看一下，他就说好啊，我就帮你盖你要的。所以他拿了他的 toolbox 就盖。那这个弟弟也没有去看什么事情，这个哥哥也没有看什么事情。结果呢时候到了呢，这个木匠说你过去看一看。结果一看是什么呢？有一个桥 bridge， 这木匠盖了一个 bridge， 就在那个水源那边盖了一个 bridge。 这个 bridge 是什么呢？这个 bridge 是弟弟的弟跟哥哥的弟一个桥梁，一个 bridge。 后来这个弟弟当然很不高兴啦，他那么恨他的哥哥，他就说你为什么盖这个 bridge 呢？后来这个木匠就说，我告诉你啊，你盖那个坝没有用的，你这个水呀、要是不流的话是污水，是个死水， 所以对你、对农作物、对你养的动物都不好。所以我帮你盖一个 bridge， 让这个水在 bridge 上面可以流通，流到另外一块地。后来这个哥哥也跑来看了，哥哥一看就明白了，他就跟弟弟说：“我对不起你呀，我不应该跟你生气，我要求你来饶恕我。”然后那个弟弟也说：“对呀，哥哥，我也对不起你，我不应该那么霸道，把这个水堵住了。然后不是说伤害你哦，你的经济不好了，你的农作物也不好了，其实伤害我自己，因为这个污水，那个水不健康。”所以这样子他们又和好了，就是经过了这个桥。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就告诉我们啊，我们的神啊，他真的是啊，赦免我们的罪，我们的神盖了一个桥梁。你知道这个桥梁是什么？你们说，十字架呀。就是因为有这个十字架，我们能够到神那里去，神你降世为人到我们人间来，就是因为耶稣复活了以后，他说会有保惠师圣灵来到你们中间。所以你可以看到阿爸父的旨意，让他的独生儿子降世为人，主耶稣的旨意，用他的恩典饶恕我们以后，圣灵就来了。所以今天在你的心跟我的心工作的是圣灵。那这样子想，要是我们主耶稣是个大木匠，他来了这个世界上盖了一个桥梁，就是那个十字架，让我们跟神和好了，那我们还凭着什么不能饶恕别人呢？我们的罪都已经饶恕了，神为什么我们还不能饶恕另外一个人呢？凭着什么我们跟他发脾气？凭着什么我们埋怨呢？凭着什么我们还祷告神啊，你要饶恕他，神啊，你要赦免他？我们凭着什么？这是凭着神的恩典，主耶稣的宝血，你跟我都没有这个资格说我们不肯饶恕人的。这就是耶稣在上半段为什么要饶恕这个欠他几千万美金的一个人，因为是个大数目。弟兄姐妹们，也许说那个人对我不好是个大的罪，那我呢不肯饶恕他是个小的罪。我告诉你哈，这错了。在耶稣的祷告里面，要是你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九节开始，祷告完了以后，他说：“你们不肯饶恕人的罪，我怎么样？我也不饶恕你们的罪呀。”对神来说，罪就是罪；对神来说，黑就是黑，没有灰的。对神来说，大罪小罪都是罪呀，弟兄姐妹们。你说你的孩子经常撒谎，这是个小罪吗？将来要是你不改他这个撒谎，他变成个大骗子，那就是个大罪了。所以小罪可以成为一个大罪，所以这个根本就是个罪。所以神完全明白的，要是你不改，你不悔改认罪的话，将来的后果是很大的，太大了。然后我来看看一些名言，就是很有名人所说的话。 Alexander Pope 他是一个作家，一个很有名的写诗的作家，他说了 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is divine。 他容总是人总是会做错的，那是 human， OK， human 人，饶恕是神圣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当我们做错的时候，我们不可能饶恕的时候，我们求神来，我们说神啊，你既然饶恕我了，你让我学习怎么样饶恕那个人， OK， 这是神圣的，这是不是一般人所可以想到的。所以 Alexander Pope 他讲的，甘地我很喜欢，马哈马甘地他是讲平安啊这些的。甘地怎么说呢？ The weak can never forgive. Forgiveness is the attribute of the strong. 软弱的人是不会饶恕的。
饶恕是强者的属性和特性。
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你靠我自己，你靠你自己，我们是软弱的，绝对是软弱的。可是我们靠着神，保罗说我在神里面是刚强的， OK， 因为神是刚强的。所以当我们能够饶恕别人的时候，你知道吗，在神的眼里我们就变成强大了，比较 mature， 比较成熟的人。这是甘地说的。然后有一个人叫做 Paul Boyce，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businessman executive， 也是基督徒。他说 ：“Forgiveness does not change the past, but it does enlarge the future。”饶恕的过程，你不可能改变你过去的事情，可是你可以扩大你将来的前途。饶恕是一个宽大的心。当你愿意用神的恩典来饶恕人的时候，你发现到你自己变了。你发现到你不是那么狭窄了，你不是钻牛角尖了。你不肯饶恕，你就在钻牛角尖，你不肯饶恕，你自己打个洞，自己要陷下去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饶恕，一个大的很大的功课。所以刚刚我们看了耶稣是从天上来的木匠，他做的桥就是十字架。今天你我是靠着十字架，我们才可以到父那里去。哇，弟兄姐妹们啊，我们真是要好好的学习来饶恕。有一个姊妹，她是一个基督徒，她的先生也是个基督徒。她有一天打开她的 computer，一看一个 email， 那个 email 是他不认识的一个女的写的。他写什么呢？他写说，我是你先生的情夫 mistress， 我告诉你这个 email， 我要告诉你，他不知道怀着什么心情我就不知道了。他说我要告诉你，我跟你的先生断绝关系了。这个女的写的这个 email， 她的企图是什么？也许她觉得 closure， 她要告诉这个女的她跟她的先生有关系了，可是已经断了，所以她自己好像舒服一点。可是收到了这个妻子，她收到了这个 email， 心里很不高兴啊，很难过啊，很忧伤啊。结婚了这么多年了，两个都是基督徒，都是去教会的，怎么突然间发现到自己的丈夫会有外遇？而且这个女的在 email 上面说他们在一起四年了，她都没有发觉到这件事情。所以她收了这个 email 以后痛苦得不得了，她心里想，这个女的已经跟我先生断绝了，对不对？所以我再搬过去的事情也没有用，而起码 OK， 我可以看看圣经的教导我该怎样的做。所以他也是读了这段，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财主饶恕那个欠那么多钱的一个人，他就心里想，那我就是来到神面前，我也要求神，第一你先饶恕我，也许做了妻子这么多年，也许很多地方我也做得不好，然后加上当然他的外遇就是因为我的关系，他是他自己要负责任的，可是我可以做的是什么呢？我可以做的就是饶恕他。所以他就开始学习做好的菜啊，给他先生吃啊，然后他觉得他自己不好的地方改过来啊，这样子几年以后你知道吗，他们的婚姻就很壮很好。然后这个先生后来也知道了，他太太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有一天在睡觉以前的时候，那个先生就说，我要求你饶恕我，就跪在他的太太面前求你饶恕。当初我走外遇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的关系， OK， 我要怪的是自己，而不是因为你。今天我要告诉你，你要好好的饶恕我，然后我们一起来重新走这个正道。那这个太太就说，我老早就知道，我知道，因为那个 email 是几年以前送来的，所以我就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好妻子，然后我天天都在神面前求饶恕，神饶恕我，然后我天天也在神面前饶恕 你。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学习饶恕哦。不饶恕的话呢，是很惨的事情。你不只是害你自己，你以为害周围的人，因为你有这个重担，你有这个苦毒，你有这个恨在里头，这个就表现到你的外表，就是很不好受的。今天早上在主日祷告的时候，我还提了这个 Nelson Mandela。Nelson Mandela 我们都知道，他被关监牢关了好多年，很苦，对不对？那时候他要 apartheid 等等的，他就后来被抓了，关监牢。他出狱的那个时候，很多人就问他：“你被控告着，你被害着进了监牢这么多年，你是不是很恨那些害你的人呢？”Nelson就讲了这句话，这句话很有名哈，你在网上可以看到。Nelson Mandela 就说 ：“You know, unforgiveness is like I drink the poison.”And hope that that person will die. 你知道这意思吗？就是说，你不饶恕一个人的时候，就等于你喝了那个毒药。你希望这个毒药能伤害他，那个人杀死。可是他不是他在喝，是你在喝。Does it make sense? No. 一个是甜甜你在笑 ，doesn't make sense, right? 你喝毒药，你当然是自己死了。你要对方死吗？不可能的事。所以 Mandela 就说了 If I don't forgive that person, it's like I am the one who's drinking the poison. Hopefully that person will die. 弟兄姐妹们，这是很有道理的。当你不肯饶恕一个人，第一，耶稣也不会饶恕你。重不重要啊？重不重要啊？重要啊！弟兄姐妹们，神饶恕我们才是真正的饶恕，对不对？所以当你不肯饶恕人，耶稣也不饶恕你。第二，当你不饶恕人的时候，你是害你的自己啊，你害你的身体，你害你的灵魂，是你是在害你自己哦。要记得哦，你希望他能够你得到罚，他能够得到刑罚，你有时候祷告还希望神降罚于他。就是你一这样祷告的时候，尤其是丈夫跟妻子是一体哦，两人是一体哦。当你求神害他，神也会害你哦，因为你是一体哦，要记得哦。所以神说我们也祝福对方，当你祝福你的丈夫，祝福你的妻子的时候，你自己也得到祝福，你知道吗？饶恕就是这个原因。当你不肯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在害你的自己，不是别人，是你自己。所以我们要快快的饶恕，我们要是得罪了谁，真的要饶恕，因为我们负担不起的这个重担。所以我们饶恕是靠着什么？恩典，主耶稣的恩典，没有别的。所以我们要需要饶恕别人。弟兄姐妹们，当你愿意饶恕别人的时候，当你做到，不只是嘴巴说，你真的做到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就得到释放，你就 free 了。就刚刚那个 free 的人，脸面笑容，睡眠也香，吃东西也有胃口，那生活也很喜欢，什么事情会打倒你的？因为饶恕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你可以饶恕的小事情就不再多了。弟兄姐妹们，要饶恕，主说我们要饶恕，因为我们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饶恕。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父啊，我们真是感谢你，再一次你告诉我们真的是要饶恕，我们要学习饶恕，不然的话我们自己很大的困难，罚的不是罚别人，罚的是反而罚到我们自己。就像 Mandela 所说的，当我们不肯饶恕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喝那个毒药，希望对方死，只是那个毒药反而会让我们死。哦，主啊，我们需要这种的智慧，我们需要明白，主耶稣基督既然你饶恕了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饶恕别人呢？难道
那个人伤了我的生命？难道那个人害了我一辈子？难道那个人让我流血了？其实根本没有，只是心里的怨恨，就是受不了那个人诽谤我们，或者那个人对我不好，就是受不了而已。可是主耶稣基督，你受了了吗？你来了，钉在十字架上。还有那些人说钉死他，钉死他，这些同样的人是你拯救过的，甚至有的人是被鬼附的，有的人是你医治的，他们还反来过来咬你一口，说钉死你，钉死你。主耶稣，你在十字架第一句话是什么？主啊，你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啊。主啊，今天你也跟我们说这句话，我饶恕你了，我饶恕你了，你为什么不饶恕他呢？主啊，你的话语真是很奇妙的，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全人，我们只是一个 perception，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观点是对的，有时候我们想法是对的，也许我们用我们的想法来判定别人，所以我们是一个 fool， 我们是个糊涂人，我们并不是聪明人。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主啊，求求你饶恕我们，因为你在十字架那么那么的痛苦的时候，你还说父啊，饶恕他们，难道我们不能吗？我们还没受到那么大的痛苦啊，难道我们不能饶恕我们周围的人，甚至我们的配偶吗？就像这个兄弟，两个是一家人，血是连在一起的，到时候他们为了一点小事情，边界的问题开始吵闹恨这些。主啊，也许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在什么地方得罪了你呢？这是最重要，不能得罪你。主啊，求求你饶恕我们，让我们学习饶恕别人。谢谢恩主继续跟我们说话，让我们回去了以后再反复思想你的话语。主啊，要是我们还记得什么人对不起我们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手指举出来，恩典要靠着恩典，主的恩典，我们就学习饶恕吧。求圣灵帮助我们，感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要是今天你们听到这篇道觉得有感动，我希望你们回家了以后再祷告，因为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我上次看了那个统计，有90%以上的基督徒这个功课是蛮重要的，就是说你一辈子里面有很多人得罪了你啊，所以弟兄姐妹们，你好好回去再思想一下子，求神继续的饶恕你，给你宽大的心，然后你指明，你把他名字说出来，把这个名字给神，要是你再次碰到他的时候，他真的有这个亏欠的心，你就要饶恕他，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做的，感谢神。
好，饶恕真的是一个非常难的功课，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在他的血慢慢流尽的时候，他还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在地上我们的生命是很短暂的，我们所在乎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叫做除你以外，因为除你以外，我们真的没有什么需要太在乎，需要太紧紧抓住不放的。请大家起立。
你要在天上，我要流水。 生命。